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的时候呢，这个 Jane Goodall 啊，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全球的一个著名的动物学家，同时呢又是一个灵长类动物行为学的一位专家啊，他去世了，那么享年是91岁。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全球都很知名的这么一个人物啊，因为他不光是在动物研究方面，他在环保方面，他在这个保护地球的这种自然资源方面呢，其实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得奖无数啊。那么这个人呢，非常值得大家去了解。之前我们也曾经讲过他的故事啊。那么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再重新的来跟大家聊一下他的这一生以及他的这些研究啊，对人类做出了哪些贡献？
对，他是一个跨世纪的。不夸张地说，在他的领域里面的一个巨人啊，他是20世纪和21世纪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女性的动物研究者。而在他20几岁的时候，只身进入到了非洲，他的金发、他的碧眼、他的短裤，他是这种年轻的白人的女性和他挂着的那一副望远镜等等，这一切呢，就制造了一个强烈的视觉效果。而这个视觉效果呢，就伴随着他一生，就是想到他的时候，就是想到他的这个形象，以至于现在美国的 Mattel 玩具公司，实际上是几年以前了啊，在2022年的时候制作了一个芭比系列玩具的时候，就是以这个形象出现的，就是他当时年轻的那个样子，然后挎着一副望远镜，他用这个望远镜去观察猩猩的生活，然后对整个的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的研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是第一个在研究这个人和动物的关系的时候，他发现了动物的情感，发现了动物的智慧，发现了动物使用工具的能力，以及发现了动物的社会当中的家庭组织和暴力倾向。就专门拿这个猩猩来说，这些呢就全部的可以概括。而在当年60年代的时候，他进入到非洲的时候，在整个的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处于比较初级的，甚至反对给动物起名字，动物都是应该是一些编号，不管是在实验室里面还是在研究机构里面对动物进行研究的时候，都是一个系列的编号。那2015年的时候，这个叫做 Goodall 博士呢，被一个叫做全球宗教大会请去演讲，这是在美国的盐湖城。他在开讲的时候呢，就用动物的语言进行了一个自我介绍。
I'm going to start off by introducing the voice of one of the beings that I've spent so much of my life getting to know.
我今天要开讲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我要用他们的语言对我进行一个自我介绍。
And that's the chimpanzee.
那就是大猩猩。
This is me. This is Jane. In chimpanzee language.
就是说，如果用大猩猩的语言介绍我的话呢，那么大猩猩的语言就是说，这就是我啊，这就是 Jane， 因为他叫 Jane Goodall 嘛。在听这里啊。
There wasn't a sharp line dividing us from them, and yet when I went to Cambridge University to do a PhD, I had no degree at all at the time. I hadn't been to college.
他说啊，在我们和动物之间其实并没有这么清楚的一条界限，因为在里打个岔，那么传统上说呢，他们认为只有人有思考的能力，只有人会使用工具，只有人有情感等等啊，这个是人和动物之间的重大的区别。他说，但是呢，我去剑桥大学上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连大学的本科都没有，但是我直接呢去攻读他的博士。
And the professors told me I'd done everything wrong.
教授告诉我，我的所有的研究都是错的。
The chimpanzees shouldn't have names but numbers.
大猩猩只能有。
And I couldn't talk about them having personalities, minds capable of problem solving.
那就只能有，不能给他们起名字，只能有符号。但是我没办法告诉这些教授，这些动物其实他们是有个性的，他们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And certainly not emotions, because those were unique to us.
而且动物肯定没有情感，因为只有人才能有情感。
And fortunately,
幸运的是
although I was very naive scientifically, I had a wonderful teacher when I was a child.
尽管在科学方面我是很天真的、很无知的，但是我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That was my dog, Rusty. He absolutely taught me the professors were wrong. And I don't care what animal you share your life with.
这里面呢就博得了满场的热烈的鼓掌，因为他就是说我的那条狗，我小时候那条狗 Rusty 是这个狗的名字，是他教会我，他告诉我那些教授全是错的。也就是如果我们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对动物，给他起名字，给不要给他只是一些号码或者一些代号的话，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些动物呢增加了解。实际上呢，他给动物起名字，这些大猩猩有叫 Fifi 的，有叫做 David Graybeard 叫大卫灰胡子的啊，有叫 Flo 的等等。当他给这些大猩猩起了名字以后，他整个的对于科学或者是动物学这方面的贡献就展开了一个新的一页。
对，我们先看一下哈，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这研究大猩猩实际上是一种恨不得是这种机缘巧合哈，就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机会。他是出生在英国伦敦啊，然后母亲呢是一位作家，这个父亲呢是一位工程师。他是家里的最大的女儿哈。那么二战之后呢，父母亲离婚了。他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他小时候爸爸给他的一个绒毛礼物哈，那个猴子一样的、猩猩一样的礼物，就培养起他对动物的兴趣。后来他自己也说过，他小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像什么人猿泰山，像什么 Doctor Dolittle 啊这些，就是和动物打交道的这些这些书籍啊。所以呢，他给自己的那个绒毛玩具啊，那个小猴子那个玩具还起了个名字啊，叫 Jubilee。那么1956年的时候，当时你看女性出来工作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做秘书嘛，所以呢她就去上了一个叫做秘书培训课程啊，然后就准备出去打工，就到人家的办公室里边当秘书去了，当助手去了。这时候呢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这朋友呢他有家人呢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附近呢经营一个农场，想请他去帮忙啊。于是呢他当时也就欣然接受了，就前往这个内罗毕去了。在内罗毕他就认识了一些其他的英国的侨民啊，其中就包括当时已经挺有名了但是还没有现在这么有名享誉国际的一位人类考古学家 Dr. Leakey 啊 ,Louis Seymour, Bassett Leakey 啊。那么他到了这个内罗毕待了几个星期之后呢，他就开始当这个 Dr. Leakey 的秘书兼助理。那年夏天呢，这个 Leakey 博士呢他就是在坦桑尼亚的一个峡谷啊，在这个考察或者是挖掘早期的人类的这个遗骨啊，初级阶段。那个时候呢他就谈到了，他说我其实挺想派一个研究人员到这个坦桑尼亚的另外一个地方啊，去研究那儿的黑猩猩，因为在那儿呢据好像有这个黑猩猩的部落啊，这个很多黑猩猩他们是按部落是群居的，他希望有人去研究那个地方去。最终呢，哎，这个任务就落到了 Jane Goodall 的身上，他就接受了这个研究项目。1960年7月14号的时候，他在母亲的陪同之下就去了这个坦桑尼亚的叫做贡贝西这个动物保护区。
对，生命就这么开始改变了。他的已经跟父亲离婚的母亲陪伴着20来岁的女儿进入到非洲，开始了他们冒险的生活。说冒险一点都不夸张，他们遇到过豹子，遇到过响尾蛇，遇到过毒蜘蛛， 遇到过毒蜈蚣，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呢，他们坚韧不拔地待在这儿，这种精神我觉得实际上是他激励后来很多尤其是女性去到非洲探险，去研究动物，或者是去做其他方面的研究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种精神。所以他没有想到他从小对动物的喜爱会变成他终身的一个事业。他妈妈讲他小时候一个故事，说有一天这个小 Jane 找不到了，哪找都找不到，他跑哪去了呢？他家有个鸡窝，他钻到那个鸡窝里头去了。他干什么？他要看那个鸡下蛋的全过程，所以他藏在那个鸡窝的一个角落里面，就眼见着一个母鸡把一个蛋下来，整个的这个过程他观察到，哎呀，他非常的兴奋，出来以后跟他妈妈讲，他期待着他妈妈把他给骂一顿，因为找不到了嘛，让家里们着急。结果没想到妈妈不但是没有骂他，而且对他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表扬，还有鼓励他，就是这个呢就让他也觉得其实就是合适的环境啊，家庭的培养对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和对一个人未来的兴趣甚至是研究方向都是有帮助的。你说这个事儿，说实话套在华人身上，咱们开玩笑说说自己这么二十来岁的一个女儿跑到非洲去，对不对？去吃这个苦，而且妈妈还搭进去了，妈妈还陪着，然后最后呢只身一人进入到了黑猩猩的领地。因为刚才你说的这个 Leakey 教授啊，他是研究，他最大贡献就是研究人类在非洲这个地方的起源的，他去是一个考古学家，他是找人类在好像几十万年以前的留下来的这个痕迹的，他去找这个的，然后无意中呢相识了一个黑猩猩的家族，然后他就把这个年轻的英国的女孩子介绍给这些黑猩猩，他说你去吧，你别跟着我了，你去研究他们去吧，你对动物这么有兴趣。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讲他怎么发现了动物使用工具的。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著名的这个灵长类的动物的这个动物学家吧哈，Jane Goodall， 他昨天刚刚逝世啊，享年是91岁。那么他对这个整个这种研究黑猩猩的这个贡献呢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其实对人类做出贡献还有很多种啊，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一一的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刚才说过了，他是在26岁的时候啊，这个去非洲，然后在人类学家 Dr. Leakey 的介绍之下呢，哎，他就开始研究这个黑猩猩啊，当时是野居的这种黑猩猩，他的大部分研究呢都集中在30到40只这个一个黑猩猩的家族里边啊，几代成员的这个身上。那么因为黑猩猩是跟人类基因最接近的一种物种嘛，所以呢他就特别好奇啊，于是他给每个黑猩猩取名字，刚才说了什么灰胡子 David 啊，什么就是 Flo 啊，这些啊，菲菲啊，他有这种名字，然后他就研究他们如何求爱的，他们如何交配的仪式，他们如何生育，育儿的这种行为，他特别感兴趣，甚至灰猩猩在下雨天的时候还像那个当地的土著人一样会跳舞呢，而且他们会组织一场有组织的啊，各自有分工的这种协同作战的这种战争，来对付外来的就是侵袭或者是外来的这个威胁。他去到那儿3个月之后啊，他就观察到一件事情，这个是以前人类所想不到的，他就观察到在这个群居的黑猩猩当中，那个灰胡子大卫啊，他是一个体型非常高大的这么一个成年的雄性的黑猩猩啊，他居然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这是怎么发现的呢？他就说有一天他发现这个灰胡子大卫呢，他蹲在一堆红土铸成的那个蚂蚁，就是白蚁的巢穴的旁边。我们知道黑猩猩它非常喜欢吃那个白蚁啊，白蚁有很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它们非常喜欢吃。但是白蚁呢，巢穴又在地下，上面有个土堆什么的，就堆起来，它们就很容易找到这个土堆，它知道这下面是那个白蚁。 于是这个黑猩猩啊，居然可以把一根很长的草当做它的工具，伸到那个巢穴里边，伸到那个地底下那个洞里头，然后像钓鱼似的把那个这个草茎啊伸进去以后，然后拔出来以后，他就看到那个草茎上就会有沾一些那个白蚂蚁，然后他就把这些白蚂蚁吃了，吃了以后再放进去，就是靠这种东西呢作为工具呢来钓出白蚂蚁给自己吃。
这个事情现在说实话不新鲜了，我们现在都知道动物会使用工具，其实还不要说猩猩了，连乌鸦都会使用工具，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当年他的这个发现是震惊世界的发现，因为居然人类在1960年的那个时候都已经进入到20世纪这个年代的时候，对于动物使用工具这方面的认知还如此之初级，被他看到了用草去当工具吸引白蚁这件事以后，在学术界变成了很大的轰动的一件事。所以后来呢，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啊不一定够，所以他61年的时候呢就去到了剑桥大学，这刚才他在演讲中提到的教授说你的研究都是错的这一点等等，在65年的时候呢他就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这个也是一个罕见的成绩，原因是他连大学本科都没上过，然后从这个基础砰的一下拿到了博士。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他利用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上到了全国地理杂志的封面了嘛，他已经变成这样一个风光的人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呢就开始了推广人类对动物的研究，因为他对动物使用工具，他对动物的情感，对动物的智慧，对动物的他们的之间的阶级的等级的研究和动物的暴力的研究，动物的暴力表现在他们会进攻另一个部落，然后拿下了那个部落以后会把那个部落里面祖孙三代就是几代人全部杀光，而且他发现了黑猩猩原来是食自己同类的这样的一种动物，非常的残暴啊！他说他看到了动物的黑暗的这一面，残暴的这一面，然后他说这一切不正是人类的反应吗？对不对？我们人类不残暴吗？ 对不对？我们人类不具备这些特征吗？所以他一个又一个的发现，一个一个的文章的发表，一次震惊，一次又一次的震惊。而且他的很多对黑猩猩研究都被学术上冠为这是第一次人类发现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他发现母猩猩一般的来说是每4年到6年才怀孕一次，当他提供这个消息的时候动物界不知道啊，这等于是第一次他知道。而且他说第一次生孩子的母猩猩一般的来说是喜欢把他的孩子给藏起来，他藏起来以后那些公的猩猩可能自己都觉得自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吧，他抓狂啊，跳舞啊，他有时候跳舞啊抓狂，狂跳长达5分钟之久。你说你不生活在这个黑猩猩之间你会知道这些信息吗？然后他说但是有过经验的母亲呢，就以前生过了小猩猩的母亲，他们表现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孩子一生下来不久他就会拿出来展示，然后让所有的公的母的都围过来大家看，然后呢就是有一种欢乐和祥和的气氛。哇，他的这种贡献，后来呢当然在非洲生活他的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记录嘛，他就有一个摄影师，就是 Lawick， 这是丹麦的吧？然后
荷兰的，
荷兰的 Van 啊，就 Van Lawick。你想想，在荒山野岭，一男一女自然产生感情，结婚生孩子，后来，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吧，后来两个人就离婚了。他最后的先生呢是坦桑尼亚的国家公园保护区的区长吧，或者是负责人。然后这是他的第二婚，然后他的先生呢在80年的时候去世。
对，因为他写过很多文章啊，当时那个文章又有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就是刚才说的他第一任的先生，就是当时的这个荷兰的专门拍摄野生动物的这个摄影师，他所拍摄的照片还有配图。然后呢这个文章显然一开始 我觉得他妈妈可能也起到了很多的这个作用啊，在帮助润色啊，组织这个文章什么的，所以写的特别的生动啊，就是既有这个研究野生动物的这种探险性，但是又有这种，大自然的风光什么的，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迷恋这种野外的生活哈，这个无拘无束的这种生活，所以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你想呢，这种黑猩猩如果配上摄影啊，如果配上这个拍成一个纪录片的话，在电视上那是非常吸引人的，
是，对，
特别好看，哎，对，所以呢，后来不管是 CBS，可能 CBS 是第一个，
对，派了一个摄影
播出了
队，
他的，对，播出了他的这个关于他在野外考察和黑猩猩生活在同一个区域的这种纪录片啊，这一下子他就等于是轰动全球吧，啊，在各地的这个电视台都在转播，然后国家地理杂志上也是连这个。就是连连的刊登他的这种文章哈，各种各样的报道。后来他又写了好几本这个畅销的书籍啊，所以呢，就等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国际知名的这么一个人物了。
在2022年的时候吧，还是哪年？还啊，不对，是2003年的时候，那英国当时伊丽莎白2世女皇还在世，就封他做了一个爵士啊。那当然，后来呢，再后来就是拜登做总统的时候呢，授予了他的一个，就是美国政府能够给一个平民的最高的奖章，叫做自由勋章，叫做美国总统自由勋章。那么之后呢，为了激励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子，Mattel 这个公司在2022年呢，它就生产了一个系列的 Jane Goodall 的玩具啊，它的这个玩具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激励女性的系列。当是其中之一，然后呢，在接下来就是他不断的利用自己后半生的影响，因为后来大量的就是他的学生啊，他的追随者在非洲研究大猩猩，他自己呢变成了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一个联合国的大使，联合国的和平大使，这个也是联合国授予他的，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荣誉。他带着这个呢，他一年365天当中有300天。在演讲，你想想，他就一直坐在飞机上面啊。从这个地方讲的，他写了一共32本书，其中有15本是写给儿童的。他在各地演讲的时候就讲两个，一个就是讲他从小对动物的观察和对动物的热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人类要热爱和要尊重动物。动物不管是猩猩还是一只鸡，它们都是有情感的，动物是有他们存在的原因的，我们要保护他们，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呢，就是他特别的强调环保这个事情，因为他说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我的目睹，他说地球的确是处在一个暖化的过程当中，地球的暖化、人类的破坏对动物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而反过来讲，当你伤害到它的时候，你对它产生影响的时候，反过来其实你还是在害你自己。啊，反过来呢，对你的生态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从这方面呢，他在不遗余力的来努力。实际上，他昨天去世的时候是在哪去世的呢？是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州。为什么呢？
对，
他在这儿来演讲来了。在一次演讲的过程当中，当然具体的是在加州哪个城市，现在没有公布。但是他
好像说是在洛杉矶啊。
啊，就是在洛杉矶是吧？对，他是来做演讲的，结果去世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我们不想很夸张的说，但是至少是在对人类、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以及人类就是跨物种之间的这研究之间做出最大贡献的这个人，就是 Jane Goodall。其实他的贡献就是用他的导师啊，Louis Leakey 来说啊，Louis Leakey 刚才讲的不是那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吗？用他的话说就是，由于 Goodall 博士。他发现了动物使用工具的能力，让我们可能要重新定义两个事情，要不我们就重新定义什么是工具，要不我们就重新定义什么是人，否则的话，因为过去的认为是只有人才会使用工具，现在当我们发现动物会使用工具的时候，那么只能是重新定义两个东西，要不就工具，要不就人，或者这个 Leakey 说了更极端的一句话。或者我们就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黑猩猩就是人。